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43篇3-4节，诗人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求主用他话语中的亮光，使我明白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叫我们因他的话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思想万事都互相效力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8章28-32节。罗马书8章28-32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安稳在耶稣手中。
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里，慈爱耶稣眷顾我，使我灵魂安宁。无论雨何等危险，只要隐藏主怀里，有主伸手扶持我，患难不能伤害。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里，慈爱耶稣眷顾我，使我灵魂安宁。安稳在耶稣手中，除去一切烦恼，诱惑不再缠绕我，罪恶不再领导我，脱离伤悲和畏惧，脱离愁烦和怀疑，虽有失恋流眼泪，心灵安稳平安。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里，慈爱耶稣眷顾我，使我灵魂安宁。耶稣是我心所靠，他曾为我钉死，坚定在万古磐石， 我心永远信靠他。在此我耐心等候，直到黑夜已过，等候黎明的来临，照下金色曙光，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里。慈爱耶稣眷顾我，使我灵魂安宁。
罗马书第八章28-32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罗马书八章28-32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28节。罗马书八章28节经文说道，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八章28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罗马书八章28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八章28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万事都互相效力。有多少人能像鸟儿一般振翅飞翔？一般人的生活常被许多琐事羁绊，觉得自己永远不能飞跃，试探以来就落入绝望或倦怠的深渊中。但是人的心灵不应被地上的事物束缚，他的领域海阔天空，不应受拘束，他的潜能也无可限量，不应被肉体限制。贝多芬虽然耳聋，却给世界带来最美的音乐。米尔顿虽然双目失明，却不因此而影响他那高贵的灵魂透视磅礴的意象。历史上有许多古圣先贤，他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克服各种困难，他们心中燃烧着永恒的火焰，肉体上的缺陷不能减弱其内在火焰的光芒。英国小说家斯科托天生残疾，但是他的毅力和求生欲克服了自己的跛足和乖谬的命运，不仅没有被厄运和挫折击倒，反而是大大的得胜。 施坦麦兹在电机方面的成就可以与爱迪生相比，但是他大多数的研究工作都是在轮椅中完成的。他并不因自己残疾而气馁或怨天尤人，他知道必须艰苦奋斗，因为他没有出众的才貌，也没有优越的社会背景作为后盾。他孜孜不倦地努力研究，直到头痛欲裂，眼睛布满血丝。他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是跌倒了又站起来，终于成为当时电机界最伟大的奇才。迈进的步伐能攻克一切的不可能，登不上的高山可以凿穿它。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16篇第8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今天我们思想万事都互相效力这个题目。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有一次正在许多听众面前演奏一首难度很高的曲子，琴上的一根弦突然断掉，然而他却继续拉，美妙的即兴演奏，然后另外两条弦也断了，他继续以一根弦奏完这首曲子。最后掌声终于止住时，他向指挥点头表示开始下一首曲子。帕格尼尼竟然以一根弦即兴演奏，对一位小提琴大师而言，一根弦就够了。我们常常看生活中所没有的，却忽略了神仍然为我们保留的。小时候，孙大中刚学会骑脚踏车，非常兴奋，在这慢慢开始感到平淡无奇。于是我开始做一件几乎是所有男孩都会做的事，就是放开双手。你看我多么厉害，我不用手扶也能骑。但是能骑多远呢？骑不了多远。想到这儿，我就深深佩服那些没有双手的人。我不过是双手暂时放开，他们是根本没有双手。有的人不仅没有双手，他甚至根本离不开轮椅或者病床。他们是生命的勇士，身体被囚禁，行动不自由，好像什么都不能做，每天要忍受诸多的不便。但是他们不看自己没有的，而是看还有的，不把自己的眼光定睛在不幸上，而是仰望能使一切变为美好的神。荒漠甘泉上有一篇灵修文章说道，有一个人来到聋哑学校，对聋哑的孩子们说，神为什么叫你们不会说话呢？当然他是写在黑板上，孩子们看了个个目瞪口呆，不知说什么才好。这时一个孩子站起来走到黑板前写道，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个孩子是信心的勇士。很多人视残疾人为咒诅，是不祥的，是悲惨命运作弄下的牺牲者。但是神不这么看，神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美国知名的盲眼女诗人芬尼克罗斯比曾说，我认为神赐给我一生最大的福分，就是让我丧失视力。当多数人把身体的残疾、把失明当作是一件遗憾的事情，芬尼克罗斯比却认为这是神的恩典，他为此感恩。他说，我从不知道看是怎么一回事，因此也不晓得自己损失了什么。神量给芬尼将近95年的光阴，他不看自己的残缺，而善用了神给他的恩赐和时间，写了8000多首，甚至有人说将近9000首的圣诗。芬尼克罗斯比生于1820年的3月，当他6个礼拜大的时候，因为眼睛红肿发炎，而乡下唯一的医师又刚好外出，父母亲情急之下找来四处巡回看诊的庸医，用火烤过又烧又烫的药膏敷在小芬尼的眼睛上，结果导致双目失明， 终身不能看见。而屋漏偏逢连夜雨，那年芬妮的爸爸过世，留下21岁的寡母和眼瞎的幼女。你说像这样的女孩还有什么希望呢？前面人生的路要怎么走呢？感谢神，芬妮克罗斯比回顾这一段在人看来悲惨的经历，他说，医生会错，但神总不误事。虽然错误已经造成，但我深信神有美意，他要我在生理上过着黑暗的日子，以便我更能专心歌唱赞美他，并且激励别人一同来赞美。要是我不是失明看不见，我会被其他事物所吸引，就不可能写出上千首的圣诗，让世界各地的人传唱歌颂赞美我的主。所以如果我能够见到这位医生，我会告诉他，他无意中的错误给我带来极大的帮助。当芬妮知道他自己眼睛再也不可能治好的时候，他在心里默默跟神祷告，说，神啊，像我这样一个眼瞎的女孩，什么事都不会做，但如果你愿意赐我一点我能够做的事，我愿意全心全意去完成。神垂听了芬妮的祷告，在他一生中给他独特的带领。芬妮从小因为看不见，只能用无限的想象去感受神创造的世界有多么美好。神赐给他超越常人的记性，使他不到10岁就能熟记各种圣诗。当芬妮10岁的时候，已经能背摩西五经、诗篇、箴言、雅歌，以及大部分的新约圣经。神的话语字字句句印在他的心板上。他住在乡下，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怎么办呢？芬妮就祷告。神在芬妮的一生中早有安排，当他快15岁的时候，神应允了他的祷告。有一位陌生人资助他去纽约盲人学校就读。当芬妮还不到20岁的时候，已经是全校最杰出的学生。他不但文笔出众，还能弹得一手好钢琴。当他从学校毕业之后，就被学校留下来任教。校长非常看重芬妮，继续指导他，使得芬妮能够开始发挥创作的恩赐。当芬妮21岁的时候，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诗集的名称叫《盲眼女孩》，立刻声名大噪。当时纽约正好赶上大复兴的浪潮，教会急切需要大量文字通俗、曲调优美的诗歌，而芬妮抒情白话的诗句正好适合。就这样，神赐给芬妮源源不绝的创作灵感，使他写下一首又一首感人的福音诗歌，指引罪人归向真光。有一次，芬妮在一所监狱传福音的时候，无意间听见一位犯人跟神祷告。这个犯人恳切地向主哀求，说，主啊，不要把我弃掉。芬妮听了之后深受感动，就写下求主垂怜这首诗歌。歌词说道，恳求救主格外垂怜，请听我祷告，既有别人蒙主恩照，莫把我弃掉。第二节，让我进到恩主座前，永远不相离，一心仰望恳求怜悯，笃信而不疑。第三节，只有倚靠救赎功劳，才敢寻主面，心灵悲伤求主医治，显出大恩典。第四节，救主是我平安根源，比生命更宝，天上地下除主以外无别名可靠。副歌，救主救主，请听我祷告，既有别人蒙主恩照，莫把我弃掉。有一位英国伦敦的商人，因为这首福音诗歌戒除了酒瘾。他本来是嗜酒如命的酒徒，但一天晚上在墓地的布道会上听到这首诗歌，心里有感而发地说，但愿主不把我弃掉。第二天晚上他再去布道会，又听到这首诗歌，他深受感动，就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并将这首诗歌当作每天的祷告，终于戒除了酒瘾。后来他到美国经商，非常成功。在美国新泽西州一次盛大的宴会中，他遇到了芬妮，特别谢谢他， 芬妮很诧异，因为他从来没有去过英国，但却无数人像这位英国商人一样，因着芬妮所写的诗歌而得到帮助。每当芬妮在提笔写诗之前，必定安静祷告，求神赐他灵感，之后诗意就如泉涌一般倾泻而出。经常和芬妮合作的美国圣乐家杜安有一次来到他家里，匆忙地说，我只能逗留40分钟，然后要赶火车前往辛辛那提，你一定要在40分钟内帮我写出一首诗歌。说完了就弹奏一首很简单平时的曲调。芬妮听了之后想起申命记33章27节的话，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知道越匆忙越需要安稳在耶稣手中，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写下安稳在耶稣手中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后来成为最适合安慰失去亲人经历人生变故的诗歌。歌词说道，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里，主以慈爱常扶持，我就得他护庇。无论遇何等危险，只要隐藏主怀，有主圣手常护庇，患难不能伤害。第二节，安稳在耶稣手中，苦难有何挂碍，在此不怕诸诱惑，在此不怕罪害，能脱离悲伤畏惧，脱离愁烦怀疑，世上还有何忧虑，眼泪还有几滴。第三节，安稳在耶稣手中，耶稣为我受死，主正是我万事盘，我必永远靠他。现今当忍耐等候，等过今世黑夜，等到得见那晨星高悬黎明天边。副歌，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里，主以慈爱常扶持，我就得他护庇。有一次一艘船在途中遇到大风浪，旅客非常的惊慌，突然听见有人在唱这首诗歌，大家纷纷跟着唱，一唱心灵就得到平静，最后船安全地抵达港口。有一段时间芬妮的生活遇到困难，经济情况相当拮据，有一天他没有钱缴房租，怎么办呢？他跪下来跟神祷告，祷告完了以后突然门铃响了，是一位陌生人来访，临走前塞给他5美元在他手中，那正好是他当天要缴房租的数目。芬妮当日写下了主凡事引导这首诗歌，他相信是神感动这个陌生人，适时供应了他的需用。歌词说道，就是主凡事引导我，我何须别有所求，主爱怜我何用多疑，我一生蒙主眷佑，今因信享天上平安，蒙安慰何等喜乐，我深知无论遇何事主必为我安排妥，我深知无论遇何事主必为我安排妥。第二节，就是主凡事引导我，崎岖路安然走过，遇事恋主赐恩相助，生命粮日日赐我，我步履虽困倦无力，我心灵虽可难明，但我见灵盘现我前，快乐泉源永不停，但我见灵盘现我前，快乐泉源永不停。第三节，就是主凡事引导我，主慈爱何等丰富，主应许在天父家里为我备安乐住处，到那日我复活变化如展翼飞光明所，千万年我仍要歌唱耶稣凡事引导我，千万年我仍要歌唱耶稣凡事引导我。弟兄姐妹，主的恩典够用，慈爱长存，他能够在看似悲剧的事件中彰显大能，能使用我们所遭遇不如意的环境使福音大大兴旺。我们心灵不应被地上的事物所束缚，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当那一天我们与主在那荣耀的日子相见时，所有的试炼都变得微不足道了。哪怕我们外体渐渐毁坏，我们的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神回应芬妮的祷告，使用他做成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他写了超过8000多首的诗歌，因为神成为他的力量。让我们只管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主的怜悯，发挥主给我们的恩赐，做成他要我们做的工。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眼光》。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独一全知的神，你能化腐朽为神奇，使清水变美酒，你能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到益处。主啊，在你凡事都能，你许可芬妮克洛斯比姐妹幼年眼瞎，并且终其一生没有医好她的双眼，但你却使用她写的最多赞美你的诗歌，并且使她保享长寿。主啊，你也顾念我，也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当环境不能改变的时候，帮助我明白你在我身上的旨意。你向我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主帮助我在你所许可的环境里靠你欢喜感恩。求主坚固我的信心，带领我前面的道路。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liangyou.net。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